想开头的时候呢，哈，人就和弟兄姊妹们那个提醒一下，就是你这个聚会呢，我们这个聚会呢，哈，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这里啊，把一些圣经中间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呢，和弟兄姊妹呢，大家共同来交通。那么这个聚会呢，不是一个讲道聚会。那么由我呢开始，我想我先把一点东西呢放在弟兄姊妹的心思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在主面前共同的来寻求啊。那么我每讲一段时间，我会停一下，若是弟兄姊妹有什么感觉、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插进来，一同来交通啊。我再说啊，这个聚会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负担呢只摆在我一个人身上的话呢，这个一方面来讲啊太沉重了啊，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这个路啊就走不长远。我们过去几次呢，有好些弟兄姊妹都发了一些的问题啊，那么有些人一些交通啊，那我们觉得那个带进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把心敞开，好不好？我们在主面前共同的来寻求主的心意啊。所以这个聚会是属于大家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啊。我们只不过在这里呢，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呢能够在一起共同在主面前一同来交通啊。所以请大家都把心预备好，好不好？你不是光是听啊，你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那么也根据你过去在主面前的经历啊，那么若是有一些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若是有什么样好的感觉呢，欢迎你能够把它拿出来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我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基督徒呢这个属灵观念的建立啊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观念是我们心思里面啊，那么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的观念是正确的，那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道路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怎样想我们就怎样活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观念上所产生的不同，所以很多时候交通上面就产生了很大的困扰和难处。我们感谢神把圣经给我们啊，那么圣经里面呢是满了神的思想。我们知道圣经这本书是专一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的一本书，所以因此呢，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观念呢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需要一点圣灵的启示的，若是没有启示的光，我们很难明白主的话语。那么我们从神的启示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总是把我们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里面。我们晓得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或者加上旧约的历史，环境会改变，人事物会改变，但是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神的话才是我们的准则啊。那么我们需要呢被主的话带回到他原初所定规的那个计划的里面。所以基督徒呢最正确的属灵的观念那是根据神原初的那个心意。那么关于这个点，我想我们过去已经用过好多次的时间呢，已经做了一点点的解释啊。那么弟兄姊妹大体上来讲可能我们都已经很清楚。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往下有点的交通啊，我们讲到属灵观念上面建立的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必须知道在一切属灵的事物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支配的因素在那里。不管是在天然界里面，不管在属灵界里面，我们知道一切事物的演变后面都有一个支配的因素。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支配的因素就是神永远的旨意， 但是我们晓得神不仅有旨意，神也是有行动的神。那么我们看见在神的行动里面呢啊，那么神用了几个很特别的方式的来带领我们啊。那么这几个方式呢，就是意象，就是呼召，就是使命啊，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啊。那么我们知道哈，在神的行动中间呢，这几件事物呢，都是我们生活和侍奉主要的支配的因素。意思说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受到意象的支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受到神的呼召的支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受到神的所托付使命的支配。因为呢，我们只有受到这一些因素的支配呢，我们在地上才能够实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几个点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很明显的看见，这是神在他的行动中间神所有的重要的作为。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啊，我们需要有意象，我们需要有呼召，我们也需要有使命。那么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一堂开始呢啊，我们对于这些点呢，我想我们在主面前希望能够有一点深入的一点交通。那么在我们详细的讲到这几个点之前呢啊，我想有一些重要的观念我还是需要稍微提醒一下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仅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智的神。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在整个宇宙中间呢，是神在这里主动一切。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做工从来不被动，他从来不是被仇敌推着走，他更不是被人推着走。我们知道神有他主宰的权柄，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他从来不被动，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个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好像神不做事，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好像讲到神并不打盹，神也不睡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神百姓的心中，有时候感觉好像神在那里打盹，神在那里睡觉，好像我们的神呢什么都不做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着急啊，我们就会来主动一切，我们就想要来替神来做一切。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是主动的神，一切所有的行动都是神在那里主导的啊，并且呢，神在他的行动中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他的旨意我们已经讲过，那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旨意啊，没有任何的残缺，不需要补充，也不需要修正啊。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也是重要的一个认识啊。我们必须知道神是按照他一切所定规的在那里往前，所以神也用这个来管理整个的宇宙，管理所有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需要首先明白的，就是在神行动的这些事上，神所要的能力也是神自己的能力，神并不用人的能力来做神。 我想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认识。假使我们在这些点上，我们能有了美好的建立，我们就真正是成为一个有信心活在神跟前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这些原则，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中的确有很多的偏差啊，因为我们对神所有的事认识的不够清楚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想伸出人的手想来帮助啊，结果我们想用肉体的力量来成就神的工作啊，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很明显看见，神工作他不用人的力量，神是用他自己的力量啊。这个呢，我想我们往后去我们用圣经的例子来说明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就会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好，那我们把这一些呢，我想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把它牢牢的抓住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对于这个支配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呢，那么我们现在要开始做一点比较详尽的一点的解释啊。那我想首先呢，我们要讲到这个意象的问题。在圣经的里面有许多的意象啊的出现，那么我想这是在神的工作行动上面来讲的，这是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那什么叫做意象呢？我想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啊，意象呢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那么是对神永远旨意的一个属灵的看见，那个就是意象。虽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呢可以读到，当这些意象出现的时候呢，神常常是用一些图像的方式来向人说明他的旨意。因此呢，我们看见圣经中这些意象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啊，一些超然的东西会出现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些东西不是幻想啊，我们绝不能把人的那种幻觉、那种幻想呢，把它当作意象来看啊。它也不是一些抽象的事物，它更不是所谓神秘的东西。如果我们有足够圣灵的光的话呢，我们能够看见在圣经中所出现这些意象，乃是神真理的一个实际，这只是神用了一个不同表达的方式啊来说明。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实在是太大太丰富了，所以有的时候要用言语来把它表达出来呢是有困难，所以神就用图像的方式来说明。所以因此你会看见在圣经中间有很多预表的东西啊，那每一个预表的东西里面都包括着丰富的意义在里面啊。我们晓得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甚至包括旧约圣徒们的历史，他们在解释这些意象的时候呢，我们都能看见里面所蕴藏的那个意义是多么的一个丰富，多么丰富啊。所以呢，在神的行动上面啊，神是用意象来引导他的百姓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主面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那么只有当神把意象给人的时候，这个意象呢能够指向正确的目的和方向。所以你看见在圣经中啊，大多时候这个意象的出现呢，大概都在那个时代神的百姓的光景走样，或者教会的光景走样，或者有倾倒的现象的时候，意象出现的最频繁。那么这个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呢，神要借着意象来归正他的百姓， 所以意象本身就带着或者具备着审判的力量在里面。所以神的意象一出现的时候呢，对于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对于不正常的光景，对于那些错误的情形呢，就是一个审判。所以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呢，当异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神要用那个对的光景来审判那个错误的光景。尤其呢，每当异象出现的时候呢，对于仇敌的工作都是一个最大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神用异象啊来引导他的百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不仅呢，神审判当时代那些错误啊，那些偏离的现象，那么呢，异象呢，也是神说明他的工作要向前。所以因此呢，基督徒呢，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呢，我们必须是一般有异象的百姓，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看见，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呢做启示的工作，叫我们能明白什么是他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可能都清楚，在箴言书里面啊，29章第18节的那句话，那句话说呢，民无异象，民就怎么样，放肆。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放肆这个字呢，是有很深意义的一个字。这个意义，这个放肆这个字呢，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分散。民无异象了，民就分散。那么那个字里面还包括一个可怕的意义，就是毁灭、灭亡。民无异象，民就灭亡。所以可见这个异象对于神的百姓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一个没有异象的时代里面，我们能看见神儿女在地上的生活是混乱的，是没有方向，甚至是败亡的光景。所以这个在旧约的历史，在新约的历史上，以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有很多的例证告诉我们。所以今天这个神所赐的这个异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异象呢，无论对个人对整个团体来讲都产生巨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异象呢，对于个人来讲的话呢，它形成一种向前的力量。当整个局面叫人灰心，整个局面叫人丧志，整个局面叫人绝望的时候，异象的出现会使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向前的力量。所以对于基督徒个人来讲，异象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斯百克弟兄呢，把这个向前的力量呢，把它解释成为一种爆炸的一种炸力啊。的确，当异象一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人的里面就产生如同爆炸性的一个力量一样。所以历世历代啊，我们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在局面整个群岛荒凉坠落败亡的情况中，他们仍旧能够竭力的往前啊。那个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能竭力的往前呢？那个就是异象所产生的一个力量。所以今天呢，对于那般有异象的百姓来讲，他们从来不消极，他们从来不会退后，他们从来不会放弃，他们也从来不会妥协啊。只有缺少异象的人呢，你才会妥协、灰心、丧志、倒退啊。所以这是一方面对于我们个人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啊。那么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异象对于整个团体来讲的话呢，它具备一个凝聚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主的工作呢是凝聚在意象上，主的工作绝不是凝聚在一个人、一个恩赐或一个道理、一个说法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无论在旧约或者在新约啊，往往当神的百姓缺少意象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容易就以人为中心的啊。我们看见凡是以一个人为中心的，到最后呢产生的都是极大的祸患啊。那么有的人呢以工作为中心的，到最后也产生的是悲剧。有的人以一个恩赐啊，一个说法、一个道理的说法解释为聚合的力量的时候呢，到最后呢我们看见也都是很大的偏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牢记一件事情，只有从神来的意象才是真正凝聚的力量。今天教会的地上必须凝聚在意象上，如果不在意象上，教会会出现很多千奇百怪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神把意象能够赐给我们啊！所以箴言书29章18节的话告诉我们，若是没有意象，民就分散啊，就失去了那个凝聚的力量，甚至呢民无意象的时候，民就败亡了，他就会形成一个下坠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主跟前呢需要牢牢的这个记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意象对于个人、对于整个团体的工作都具备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在里面。所以我们巴望主带领我们啊，今天我们的聚会生活、我们的侍奉生活，乃是以神的意象作为凝聚的力量。我们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事物作为中心、作为凝聚的力量，这样才是一个什么最保险，这样才是成为一个最可靠的一个情形。所以神为什么要用意象呢？在他的行动中间来引导他的百姓，我想弟兄姊妹应当明白这件意义的这个重大啊。那么我们可能也需要会问啊，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的意象是从神来的呢？不是他的幻觉，不是他的想象，不是一些抽象神秘的东西。在我个人的领悟里面啊，我们是用道路来验证这个意象，看你今天所走的路，就知道你是不是真正有意象。这个不是道理啊，意象不是一套说法，不更不是一个口号啊。我们要从一个人所走的路上面来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真有意象。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意象上面，因为普遍的被神的百姓在运用的时候有很多的错误啊，有人把这个也当作意象，那个也当作意象啊，有很多可笑的东西啊也是意象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谨慎啊！我们知道意象呢是神永远旨意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能明白的。那么呢，使徒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就是即使人有了意象，有可能会违背这个意象。所以在《使徒行传》26章19节那里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站在亚西帕王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 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意象是可能被违背的。即使神今天把这个给你看见了，可能你因为人的利益，因为自己的己的这个作用啊，有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偏离，或者有一个违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要走正路，必须需要有意象。那么当你在走正路的时候呢，就证明说你这个人呢是受意象的支配，是在意象当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需要非常非常的这个注意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在我们提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全本圣经中间实在来讲，对神来讲只有一个意象，因为神的旨意只有一个，所以意象也只有一个。但是呢，在神的工作里面呢，神在有一些工作的细节上面的时候呢，神也会把意象呢作为一个零碎的一个运用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一些神的仆人们，他们有些意象，他们好像是看见那个全部中间的一部分，那就是神在那一件工作上面呢，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指引。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只持守这些片段的意象，非常容易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光景中去。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看见全面的意象。你如果懂得了神全面的意象，懂得了那一项那一个意象，那么你就知道在工作中那些片段的意象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中啊，有很多的工作脱离了那个整体的，变成一个单独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现象啊，就是不够认识全面的意象，所以他的负担他的感觉只专注在某一个点上去了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些片段的东西都是为了整体，所以因此在我们里面需要一个完整的看见啊，我们需要有完整的意象。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了那些神所在工作中出现的细节上一些片段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好像意象有很多种。不，弟兄姊妹们，意象只有一个，请我们记得神的意象只有一个啊。那么他在个人的侍奉中，在有些少数团体中侍奉中说，他有的时候会有片段的出现啊，这个我们今天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领会，好不好？好，我想我讲到这里，我需要停一下啊。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心中可能会有问题啊。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刚刚所讲这些是不是能够完全听懂了、了解了啊？那么我想我暂停在这里，好不好？下面呢，如果有弟兄姊妹你有补充的感觉，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请你在这个时候能很自由的能够提出来，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我
你先报一下你的名字。
我是
刘
露。
刘露，好。请说。
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需要区分印象跟那个道理的零距离。然后我就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在一个印象出来的时候，好像背后太有 会有一些就是道理去好像去支持他，所以我想说怎么样区分，就是说是这个凝聚力是就是说是从心脏来的，还是说从道理来的？
好，你这个问题很好啊。那我想呢哈，这个意象呢，刚我讲就好像是一个图像一样啊，所以有时候用一种的预表的啊一种图像来说明这个，但是这个每一样事物里面呢，都包含着那个一个一些的道理在里面，或者一些说法在里面，意思说呢，它是可以解释的啊，它是可以解释的。那么神呢用的意象是个浓缩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用神的话把这些意象把它解开来。当我们在解开这些意象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所说出来的可能是一些的道理啊，那么为了让人能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呢听见这些道理的人呢，他必须要回到主的跟前呢，好好的祷告，求主呢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再做一个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背后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呢并不是一个冲突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醒，那个得着异象的人所看见的是活的，听见道理的人呢很可能这是死的，所以你怎样使这些道理能够变成活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我们今天呢懂得了一些关乎神永远旨意的道理，并不代表你就真正的有异象，真正有看见啊，所以这是必须要把它分辨清楚，好吧。我想我们姊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对这个有所解释的话，也可以请交通。
谢谢
主任，
这个刚才讲的我非常受感动，我也给我从丰盛来的。然后呢，我呢就是刚才这个问题也跟前面有点相类似，就是我特别对你刚才说的这个特别有那个有感触和同感，就是你当你说到，当没有人，当缺乏意向的时候，就会以人为中心，就会产生一个极大的破坏力。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是可能有些假设说的这个破坏力越大的。可能往往是，就是越是处在，就是比如说是核心的那些弟兄姊妹，所以我是个人是觉得，就是尤其刚才说到也是道理也是意象，实际上我最终我最后回到了一个本质的一点，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我们回归到圣经，然后回归到神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是。相对来说能够，尤其你刚才提到这一点，我非常受感动，都会就是说克服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这种做法，也包括我是觉得就是就你在哪地呢，已经是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你看到有这样一种普世教会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之后，你对我们就像这个弟兄，或者说在我们所属的这个教会的信徒里面，在怎样来做，无论从我们做起，还是说是从旁边影响来说的话，那怎么样来避免这种以人为中心产生极大破坏力这个工作，或者说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好，那这弟兄的交通也很好啊。那么我想这个我们补充一个点，就是呢啊，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没有人能给你意象。因此呢，我们要常常保持一个单纯的心，回到主的话语跟前，容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作为一个启示开启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属灵的追求上啊， 几个过程很重要，第一个是认识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交通就让大家知道，你知道有意向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里面产生爱慕，然后呢我们要在主面前寻求，然后呢我们要等候在主的跟前，容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引我们进入这个实际啊，那么让我们里面产生真实的信心，也产生真实的经历，好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哈，我就说我们这样的相聚，彼此间先有一个交通，但这个交通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觉得说呢我们现在交通完了，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代表我们里面有看见，那个还是有差距啊。所以的确在教会历史上哈，我们看见啊，当异象一临到人的时候呢，这个不仅带我们是一个向前的力量，也把我们从错误的光景中释放出来啊，它有一个释放的能力，否则我们就一直落在那个错误里面，就很难出来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异象对我们个人来讲是重要，但对整个团体来讲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弟兄的这个交通的感觉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跟前，仰望神自己的工作和怜悯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们有什么？
就像我有个问题
啊，你先讲。
听到吗？你好，听到吗？
你请你报名。伊斯林 ，OK， 伊斯林，杨朝清弟兄吗？好，请说。我想我们一个一个来哈，大家一起讲不行啊。那么请伊斯林的弟兄先讲，好吧？听不见。听不见你声音，请你对准麦克风。
保罗的这个意象，他可以这样说：第一呢，保罗的意象并不光高，保罗亲自看见了，听见了，这个意象是第一次。那么第二点，我想保罗在口信中给你注入话，清楚的话，印象在心里面话，对他的话也是清楚的，要去做什么。三点，我想刚才弟兄提到就是保罗是顺服的，没有跟随这个印象，保罗是活在这个印象里。因为往后他说，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主，心是以悔改的心相称。我想保罗在他领受异象、看见异象，他往后的日子里头，就活在这个女光景的里头，他的行事为人也在这个异象的里头。我想说啊，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需要的也是第一手那个经历，第一手的意见就是听见的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就不是道理了啊。我想这个是像弟兄今天在我们当中交通，我们要求圣灵再把这些话解释在我们里头，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个人在领受，我先补充给。
好，感谢主啊，感谢弟兄，那个感觉也是非常的好，很重要。不过这里哈、啊、有一个点我要再把它加进去的啊，因为关于这个点的经历的面是很广。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能持守这个意象啊，有一个重要的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就是人的己必须被对付啊，所以这个关乎到十字架的经历。假使我们的己呀、没有被置于死地呀、即使你看见了异象，你也很可能违背这个异象。 那么我本来想呢，把这些例子呢留在后面啊，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找。不，我现在先提一下也可以啊。在旧约圣经呢，《民数记》22章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外邦的先知叫巴兰，他也是耶和华的先知。那么他呢，我们知道他是有异象啊，神在异象中间让他看见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那几篇三篇的讲论呢，那是全本圣经中呢，可以说呢，对于神的旨意在他百姓身上呢最完美的一个讲论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先知虽然有异象，但是最后呢他的下场是很悲惨的。因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外邦的先知，他这个己没有被对付，所以他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好处啊，结果呢还是违背了神的意向。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上面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呢我们必须了解啊。我们首先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的确这个第一手的经历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即使你有了这个，但是你还要注意你这个人的光景。如果我们的己没有受到对付的话呢，我们很可能违背神的意向。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违背是可怕的，这个违背呢要比那些没有意向的人所遭遇的那个情况是更悲惨啊。所以神并不轻易的把他的旨意启示给人。如果今天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了，你就要格外在神跟前谨慎啊，因为你知道了，你明白了，而你再去违背的话呢，那我们要遭受到神很严厉的审判。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要提醒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因此就害怕，我们还是需要有意向的，因为没有意向我们就没有明确的路可以跟随主啊。所以求主在这个点上也给我们有恩典，好吧。好，还有弟兄姊妹们有在这方面有感觉吗？
现在问两个问题哈，那个刚才孙先生提到说，
好，让外地的先好，是哪一位？请说话。
啊，我
是哪里的？
来。
你要站，靠近麦克风，啊，等一等，靠近麦克风讲话。波特兰，请靠近麦克风讲话。
那个圣经中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提到神的意象只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提到片面的意象，那么如何从片面的意象里面走出来，可不可以就这个教他一点点，谢谢。
我讲这个哈，我们本来想，我今天呢先把这个重大的原则讲一下，然后呢我们等等呢回到圣经的里面呢，用圣经的例子来说明的啊。不过呢，你预先提到这个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稍微的说明一下。我想请弟兄姊妹们啊，要真正完全的领会，好不好？啊，比方说。我们今天有一个负担，我们传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啊，是神荣耀旨意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知道，福音并不代表神全盘的旨意。 它只是神旨意中间的第一步重要的经历。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传福音的，我们从主领受恩典，我们应该告诉别人的啊，福音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我到后面讲使命啊，也是一个使命，对吧？天然的一个使命。但是呢，如果你这一辈子你只盯在福音这个点上的话呢，你就很可能会产生一个偏差。这是神整个意象中间的一部分。我们晓得保罗曾经有过一个意象，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对不对？那么催促保罗把福音传到罗马帝国去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意象是包括在神全盘的意象中间的啊一个片面的一个点，就是。所以今天我们能看见在基督徒中间呢，这些工作上面的有的人呢偏重在某一个点上，而把那个当作全部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福音工作是重要的，但是福音工作并不代表是工作的全部啊。所以我想我就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稍微说明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希望往后去，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的时候呢，我想这些可能会更清楚。好，那我们的金台君可以讲话了吗？好，请金台。
好，今天问两个问题啊。刚才我们提到说，意象就是属灵的看见。那么意象里也只有神能够主人，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些执事，他们呢是一种开眼睛的执事，所以请圣兄解释一下说，说这个听到跟这个得着意象启示这个关系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每一次意象出现的时候，那就是随着行动要往前。那么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呢，这些都是过去都已经出现过的意象。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说，在个人和团体上面怎么来运用，就是意象的视觉，就是行动要往前。
好，我们弟兄提了关于这个意象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所谓神在教会中有设立执事的这件事情。那么当然这般执事们呢，他们都是有意象的，如果没有意象是不可能构成执事的。就是因为有了意象才构成那个重要的执事。所以这个执事呢，就按照呢他所看见的，那么他把它发表出来了。这个呢就成为先知讲道的原则了啊，就把这个主的心意把它解释出来了。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在属灵事情上，知道也是一个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不能光停留在知道的里面，你如果光停留在知道的里面，对你来讲可能就是一个道理。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呢，他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啊，他说并不用人告诉你们。这句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领会，我们觉得说现在我只要跟着圣灵走，就不需要听道啊，不需要听别人讲。不，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冲突啊。我们知道神赐下的这些执事呢，他们呢是因为比我们有更明亮的看见，所以因此呢，有一位侍奉主的弟兄讲得很好呢。他说这些执事们的看见呢，是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眼力的不足，我们懂得吗？因为他们看见的更清楚，我们呢不是没有看见，我们有一点看见，我们可能有片段的看见，对不对？那么呢，他们来帮助我们这个眼力的不足，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听到。但是呢，你听到这些道理之后呢，你还需要回到恩膏的教训里面，回到圣灵的引导里面，让你里面有更多的看见。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属于经历上面来讲就需要 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偏差的观念，有很多基督徒常讲说听道不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我年轻时候就常常听见这些话，也告诉听道没有用啊，不，听道很有用，但是呢，你要听那个真正的道啊，不是听那个好听的道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听那个真正的能够解释圣经，能够把基督的意义释放出来的道，你要听那些真正能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的道，这些道是需要听的。但是你听了之后呢，你还需要个人回到主的跟前啊，你还需要圣灵在你里面重新的翻译啊，这个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叫光中见光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过去的许多年日啊，我们在主面前所以能够蒙很多的恩典，因为我们自己不太会寻求，所以主就借着许多成熟的执事帮助我们啊。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呢，我实在承认这个经历是非常的宝贵，若是没有这些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的那一个经历上的交通啊，今天我们可能在认识主的路上要迟缓的很多。那么请弟兄姊妹记得，在这个启示上面啊，的确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啊，我稍微多讲一点，就是呢，有的被称作是原创性的启示啊，有的启示呢是根据别人的启示所得到的启示啊，但这两个都是有同样的价值的。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历史到新约历史中间，这些真正原创性的启示的这些并不多啊。比方说像摩西啊，摩西到西乃山上看见山上的样式，那个是从前没有任何人有过的经历，所以对他来讲是 original 的啊，是最第一手的，那是真正的第一手的一个启示。那么以后我们知道，后面的先知们也好，神的仆人们也好，很多的启示都是根据摩西所得到的启示，但是这个也很宝贵，就是他们解释的这些东西。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启示是原创性的启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启示给我们，所以可见他是第一个看见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神的仆人没看见，他是头个看见啊。那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的启示有部分也是原创性，像那个太初有道啊，这样的一个看见，这不是前面的人所有的看见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中间有这些原创性的启示，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圣经已经成典了，成了一本完整的书的时候呢，就是说这种原创性的启示呢已经不会再有了，它已经达到完全了，所以神不会在圣经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的启示。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能根据这些启示再从神的跟前得到启示，所以呢，我们需要听道啊，我们需要寻找那些纯正的道在主面前来接受，那这个对我们绝对有帮助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能够把它领悟得清楚，好吧啊，并不是说今天呢这个我们听到了就没有用，但是如果你听见的道只不过是道理的话呢，你那个是二手的东西啊，你怎么样把二手东西变成一手的东西呢？这个是在你要根据圣灵的带领啊，来这个进入，好吧？这小慕容有话要讲吗？
我是希望能看到你。或者我讲两句啊，讲一句，就是说啊，意象啊，意象什么叫意象？讲得更具体的话，就是说，你需要认识神所关切的事物，譬如说摩西，他看见第一个 摩西在还在埃及在做皇帝做王在埃及的皇宫里面的时候呢，但是在摩西的心的里面，他就已经开始关切他关切神的百姓在埃及做奴隶的百姓。所以摩西因为摩西他关切到有关系，因为他认识到神所关切的，所以他就放弃世上这些暂时的享受，他情愿与他的弟兄一同受苦。当他认识到这个神所关切的，在他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感召的能力，一个感召力。换句话说呢，他就开始为了这个意象，他在他心里面就想要他去拯救神的百姓。意象认识意象就是说认识神所关切的。第二个，这个意象就很自然而然把他带进一个或者说一个职事，或者说带进神所要做的一个工作的里面。然后呢，当他进入这个工作里面，说我们晓得他后来到了旷野40年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最后呢第三个40年呢就进入了这个征战的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呢，简单来讲就是说意象是认识神所关切的，然后呢意象能够把就是刚刚薛弟兄讲到那个道路，第三呢就进入这个征战所付出去的代价。我想这三步，这不是我的那个，我是从那个恢复神恩丰满的见证里面，十百个弟兄他特别的提到，他也举例说像尼希米他是有意向就带进工作带进征战，包括所罗巴伯跟以斯拉等等。 OK，
好了，感谢主，我们的弟兄都比我跑得快啊。因为这个我们是后面呢将来进入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都会来解释，不过呢先提醒一下也是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你要怎样能够得着意向呢？如果你不关心神的事情，不关心神的家，你没有清洁的心，你是很难得到神的爱情。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单纯的一个光景。那么尤其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经过了很多年日，我们脑子里面已经累积了很多属灵的知识了。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以为所知道的人就是不知道。最好你每次来到神跟前，你像白纸一样，你能放弃这些东西。所以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今天假使我们自以为知道什么、认识什么，你可能就停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把这个点都提出来一下，也很好。我想我们往后去在这些点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的交通吧。那么金台兄提到第二个问题，请你再讲一下。
对，就是说刚才提到说每次意象的出现就是神的行动要往前，那么过去旧约新约呢就是意象之前出现过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时候就往前。那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一起来读这些出现过的意象，那我们在个人和团体上面如何运用这些的意象的得着还有行动的往前。
好，这个问题呢，我想弟兄姊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白，就是说呢，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啊，神的工作要往前去的时候呢，神给他的百姓好像都是一个新的意象，但是请我们记得啊，这个新呢，是因为时代的光景的不一样，是因为人第一手的经历所产生的一个感觉。其实呢，每一个新的意象呢，都是神最原初的心意，神的心意从来没改变。他在不同的时代中启示给不同的人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新鲜的一种冲击的力量，对我们经历的人来讲，好像是新的啊。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不是新的，是旧的，是最原始的。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这个，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像过去的圣徒们一样，我们需要有这个看见。当我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呢，我们讲过，这个就是一个向前的力量啊。所以在一个时代里面呢，当主的心意被启示出来之后，神的工作就往前进一大步啊。比方说过去的，我想有些弟兄们已经过世了，我们提他们一下也不要紧啊。就像我们前面的一些弟兄们啊，那么像斯派克弟兄啊，那么主把很清楚的意象给他，这个对于近代的教会来讲是一大步啊， 引导神的百姓往前跨了非常大的一步啊。所以当欧洲的意象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他们得出这个启示，说整个主在中国的工作就向前走了一大步。当这个意象达到印度的时候，那么主在印度兴起了他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的工作在印度就向前走了一大步啊。所以今天呢，到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仍旧需要神的意象。若是没有意象，就是我们就很可能停顿。那么我想这里我们要避免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我们不要把那个工作看得很重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圣经特别在末了的时代呢，有那个被掳归回的那个运动啊。我们看见那个被掳归回的那个工作的那个量是很小，但是呢，它同样是在意象支配底下所产生的一个行动，所以它那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神的意象临到我们，我们要开始做大工了，不一定啊。这工作的量是在神的手中的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有这个意象来讲呢，对于今天至少在我们周遭的人中间会产生一个影响。也要像尼西米一样，尼西米有是有意向的人，但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呢，带去的人并不多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在这些点上我们有一个准确的一个理论，好不好？好，我想哈，关于意向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因为呢往后去啊，我要跟弟兄姊妹回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一个例子来看你啊，我们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在这个点上有交通啊。所以我想我要把第二个重要的点稍微给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啊。这个支配的因素呢哈，那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呼召。这个可能今天啊，我们关于这方面的道我们也听了很多，不过呢，我们把它稍微的整个稍微简单的把它整理一下。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这个词啊，在希腊原文 ecclesia 这个字本身里面就包含着呼召的意思在里面。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呢，神从世界中所招出来的一般人，可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是神呼召我们从世界中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呢，从前在罗马帝国时代中，它这个运用这个字说就运用，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运用在议员们的身上，就是那般被呼召出来的进入罗马帝国的国会里面的一般人。所以呢，这一个呼召的本身就包括着目的在里面，他不是随随便便光把人从世界中呼出来，呼召出来做什么，是为了什么目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呼召我们是为着他的目的。我们也请我们记得，在全本圣经里面，神只有一个呼召，神没有很多呼召。那么有的时候神会呼召我们做片段的工作上的一个需要啊，但是呢，这些呼召都是为着那一个呼召啊，就神的呼召只有一个，因为神的目的只有一个啊。我想这个呢，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市场必须建立的一个很清楚的观念，神没有很多呼召啊。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见啊，神把人把这个呼召这个东西啊也弄得很乱，神呼召我做这个，神呼召我做那个啊，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为了很多事情啊。不错的，有的时候的确那些也是神的呼召，但是你必须要先明白那一个呼召的目的，那么你才能知道你在这个小小的片段的呼召里面，那么所有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把这个弄明白它，好吧啊。今天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明白神是呼召我们， 所以神把他的教会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是为着他永远的目的啊，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个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在神整个工作中间的一个支配的因素，非常重要的一个支配的因素，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明白自己是蒙召的啊。当然在呼召里面啊有一点点的区别呢，就是神有时候呼召人来做工人啊，就是所谓的全时间侍奉主的人，有的人在生命中忽然蒙到了神的一个特别的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人的，做工人的啊。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呼召，按理讲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是蒙召的啊。那么呢，因为神为着他工作上特别的需要，所以有的时候他把一些人呼召出来了之后呢，啊，作为一点好像比较特别的用途一样，啊，那么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他们有一点专一的神给他们的一点的托付啊，所以但是呢，按照神儿女的地位和身份上来讲，我们还是一样的，都是弟兄和姊妹。啊，所以这个呼召并不是要把你弄成一个特别的人啊，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个字啊。所以有的人觉得说我蒙召了，我就是一个特别的，不，弟兄姊妹，你还是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姊妹，没什么特别，只是说神今天在你身上叫你要尽一点特别的功用啊，或者尽一点更大一点的功用啊，更专一一点的功用，是吧？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需要这方面，我们大家需要能明白一下啊。那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人对这个呼召呢也有个错误的一个领悟吧，啊，这是一个不应该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能够回归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啊，能够明白神那个呼召的真实意义。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晓得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这是神的恩典，神莫大的恩典临到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知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呼召弟兄姊妹，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人呐，所以他能够脱离这个世界，脱离世界这个群众，对不对啊？他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能成为神的百姓，能成为基督徒，那么这是神极大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能够为着神的旨意啊，接受神的呼召，这也是一个莫大的恩典。这个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恩典的意思就是说呢，是完全不靠你自己，是白白的神给你的啊。所以我们永远要活在恩典的里面，不依靠自己，学会更多的依靠神。所以也有弟兄们解释，这个恩典的神把我们所不配的赐给我们，我们本来根本不配有恩典，对不对？但是今天把我们加到了身上，就是神的呼召呢，因为原来是我们所不配的。你看地上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唯独我们这些人蒙了召了，对不对？我们回到神的家中了，这个莫大的恩典呢。所以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来到神跟前。做基督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嘛，是神呼召你了啊，所以我们要尊重啊神给我们的呼召。不过大体上来讲，在圣经里面哈，这个呼召呢，包含两面重要的经历上的意义啊。第一个，这个呼召被称作是圣洁的呼召，圣召，神以圣召召我们啊。这个是圣洁啊，是神圣的，是为着神的那目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中啊关于圣洁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明白这个圣洁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分别啊。是什么跟什么的分别呢？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只有神是圣洁的， 除了神之外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很清洁，你不要以为我自己很清洁，因此我们都是不洁净的，只有神是。或者说呢，凡是被仇敌的权势所抓住，被仇敌所玷污所沾染的东西都是不圣的。懂得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圣洁的对面还不是俗气，圣洁的对面是普通 common。 所以我们要从一切所有的这些人看为普通的事物里面被分别出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就是一个大的分别。神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情，神的百姓不能跟埃及人混杂在一起，必须要离开埃及。其实我们知道，埃及法老王呢，把埃及最好的一块地给了这个以色列人，对不对？按照我们来想的话，你带到旷野去的话呢，那是远赶不上那个歌山地来的好，是吧？为什么不在歌山地就建造圣殿呢？就在那里敬拜神，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不，神的用意很清楚，是要分别，必须从埃及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分别呢，就是凡是属于埃及的，无论是坏的、好的，通通不能沾。必须怎么样呢？完全归向神。所以呢，也可以说呢，不仅是从罪恶、从世界里面，神的百姓需要分别出来。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在我们属灵经历中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脱离罪，对不对？我们也需要脱离世界，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必须要归向。一般弟兄姊妹大多数都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不能跟世界掺杂，我们更是不能犯罪，我们更是不能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我们需要一个分别，对。那么这个分别够不够呢？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呢，我们对于圣别的这个认识的不够，所以因此呢，我们从教会历史上可以看见，或者从旧约的历史也可以看见，人的好的肉体就掺杂在神的工作里面。我们以为说只有那些坏的不要，好的还是可以摆进来，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肉体中间有好有坏的，在这个世界中间也是有好有坏的，并不是每件事物都是坏的，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无论它是好的坏的，你都要分开。那些东西怎么样，在神眼中看来就是 common， 就是一般的东西。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地上的教会有这么多的掺杂。因为什么呢？我们把不好的我们是不要的，但是我们把好的掺进来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好像都可以为神的工作来效力，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错误。弟兄姊妹们，你必须从这一切事物里面整个把它分别出去。所以呢，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呢，把对于神的那个敬拜和侍奉呢，到最后变成犹太教，这就是一个没有懂得圣别意义的一个结果。今天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的，我们把神的家、把对神的敬拜侍奉变成了一个宗教。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人的善意、人的好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今天我再说啊，我也是一个人，是吧？我们对于人的这些东西，我们是有同情的，也是有喜爱的。但是你一碰到神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把它分开来，你不能用你天然的感情呢来主导这些东西，必须用神的心意来主导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道理上是容易讲的，在事情上来讲是非常的复杂，非常不容易。我们天然的感情啊，天然的智慧、天然的才干掺在神的工作里面了， 产的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呢，因此呢，神要求这个圣别，所以神用圣洁来呼召我们，啊，就是要叫我们脱离一切出于神的之外的一些东西。我想我们过去的很多侍奉的日子里面呢，很多基督徒常常发出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你看人家做那个也是善意的，对不对？你要动机意念都是对的，他们做的也是好事情，为什么这些好事我们不能接受呢？如果你懂得圣洁的意思的话，你就懂得为什么不能接受。如果你不懂得圣别的意思的话呢，这个中间就掺杂得很厉害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啊，要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啊是何等神圣的一个旨意。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教会是神的工作，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有这样的一个分别，所以呢，神用圣洁呼召我们是大事情。这个呢，成为神工作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制定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听不见这个呼召了，或者这个呼召在我们里面变得暗淡的时候呢，那都是我们开始进入危机的一个时候，很可能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个掺杂的情况出现啊。那么这个掺杂不仅会把我们从神的祝福的那个光景中把我们撇出去，也会使整个教会的工作失去它的见证，失去它的纯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哈，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常常有时候用一些话跟别人讲，我说这个好像是不得已的，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任何人说的，这是圣经的思想啊。今天呢，你们不要把它当作说哦，这是孙弟兄这样讲的，不是，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话。当我明白这个点的时候呢，对我的肉体来讲也是为难的，也是困扰的，也是痛苦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要让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神圣洁的道。如果在这个点上我们有了任何的模糊，或者有了任何的妥协的时候呢，我们给神的工作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对你个人属灵生命来讲也造成很大的损伤啊。这是需要神特别怜悯我们啊，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呼召。神用至高的心意呼召我们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所不配得的，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根本不配得的。所以你不要用你自己那个小小的感觉这些东西啊来限制这个东西。我希望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争论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神用他至高的心意啊，神在这个整个宇宙中，我们这里讲过他有一个荣耀的计划要做，对不对啊？他呼召我们从世界中呼召我们，从仇敌手中呼召我们出来，能够跟他那个荣耀的旨意相合啊，这是神何等高抬我们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荣耀。所以难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当他们明白这个呼召的时候呢，他们真是如同保罗一样看万事如同粪土啊，撇弃说一切跟随主啊。我们需要今天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一样，一失去了这个里面的这个真实的呼召，立刻呢它就会落到一个属地的光景中，跟地产生掺杂，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团体，变成一个宗教的团体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蒙神的拯救啊，蒙神的恩典啊。那么当然这个下面哈、啊、还会有很多重要的这些点啊，因为后面有征战有苦难啊，这些都逃脱不了的啊，那我摆在后面来讲。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点啊，神呼召我们呢是以属天，这个呼召被称作是天召，是属天的呼召。我常常感觉在神的百姓中，一讲到这个属天的事物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不太容易能讲得清楚啊。但是你我里面有这个属天的生命的人呢， 你都能领会，对不对啊？你知道你里面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向着天的，它是跟地上事物不一样的。当你一蒙恩得救，你就感觉这个东西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虽然用言语没有办法完全讲，但是弟兄姊妹可以意会啊，你能领会这个东西啊。就说呢，这个感觉呢，护照是向上，它不是向下，它不是一个属地的护照，它不是护照我们从事于属地的事业，它护照我们是向着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向着天呢，就是向着神的自己，它是面向着神去，它不是以地上的事物为重。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是属地的人，我们很容易做就变成了以属地的东西呢作为我们的夸耀了啊，作为我们的目标了，对不对？我们做了半天的结果就在地上，所以我们在各道各处都看见，有的工作稍微大一点，他们就觉得骄傲了，就夸耀了；那工作小一点，我们就自卑了，对不对？这些都是属地的感觉，这不是属天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要让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是一个属天的呼召。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天与地必须是分开的，神从创造万有，在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神创造天和地，对不对？但天和地之间的情况必须要分开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我们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很分明的一个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是为着天的荣耀而活着的一般人，我们不是属地的。今天那般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属地的，所有的属于宗教的东西都是属地的，所以他们在地上要建立事业。所以你看我们人呢，弄一弄，很多人呢，这个就想在地上要留名，对不对？甚至呢，有些可笑的东西呢，有些大礼拜堂，你看那个墙角加他的名字，他想把他那个名字给留在那里啊。弟兄姊妹们，经过了几百年，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了，留那个名毫无意义，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有这种思想，总想留点东西啊给人纪念，留点地上的什么成就呢，让人后人呢来瞻仰。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属地的世界的东西。今天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要以天上的事为念，所以难怪你会看见呢，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神的仆人呢，他们到最后在地上一无所有啊。我们到后面，我们将来读的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亚伯拉罕在地上根本没有得到什么，他所寻找的是那个属天的那个家乡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否则的话，我们会被我们这个属人的感觉啊，属世的感觉呢，属地的感觉呢，整个困死在这里。所以今天教会必须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看见啊。那么神的工作是在地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地上工作的开展必须是受到天的管理，是天在管理地。整个行动是在天的管理里，就像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一样，很清楚的主给我们看见那个故事，对不对？他们的行走完全是天在管理的，是天在审判这个埃及的，是天在那里行神迹的，对不对？是天在那为他们开路的，是天在旷野里面引导他们往前，云柱火柱啊，就代表属天的管理，对不对？连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从天上来的，天降玛纳，他们神不让他们吃属地的食物，所以这些呢，对我们今天来讲都是很清楚的原则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般受属天呼召的，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从上头来的呼召，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呼召的事情上面必须要接受神的带领我们的地上的侍奉和工作呢，生活呢，必须受这个呼召的支配。 好，我想我讲到这里啊，我们对于呼召这个事情，我就稍微停一下，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感觉呢，啊，或者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通的吗？好，那个请。
好，谢谢孙弟兄刚才讲的，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信息特别的丰富。那我呢就是特别回应一点啊，就是说是刚才孙弟兄讲的，就是说是如果就是圣洁这一。就是如果就是一个人不圣洁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就人就会从神的肚子中出来。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感受？因为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本来属于天上的教会，但落到了地上的光景，但就是有这个失去了圣洁。比如说举个例子，人的软弱，使得会我们觉得会说，今天赵弟兄在讲道，然后你弟兄在领会，赵孙弟兄在带资。或者等等这些都最后如果失去圣洁的话，会变成一个人在俗世里面的一个追求。当这样的一个追求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让人就是从神的本来是一种神的祝福中间就就是没法从得到神的祝福，以至于最后让我们的教会就是落地上的光景。这个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就是真的，如果我就是我是最底层的一个信徒，所以我说如果说是今天所有的在参与的弟兄姊妹，如果说有这样的侍奉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从神的那个恩典里面去领受，然后好好的真的是要祷告啊，就刚才也在跟弟兄提到的，要消除一个气。像就在这个你所说的，无论是这个讲到领会诗歌敬拜，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有自己的将从神那里面做祝福，也让我们的真正的这个侍奉，为了让我们这个地上的教会也能够真正的为神成为一个神从神的一个祝福的教会。
好，感谢主啊。再等30秒，如果没有感觉，我们继续往下，还有一个点。好，我想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把最后一个点，我希望能把它讲完，是吧？就是呢。在神的工作上面、行动上面呢，第三个支配的原则呢，就是使命。神把使命给人。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使命呢，也就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这个使命呢，就说明今天我们呢，应当一切事都为着神的目的。神给我们家庭，给我们事业，给我们周遭的亲戚，给我们周遭的这些朋友啊，或者我们有这些地上的这些外面的生活，对一个有使命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目的。如果我们不能让神的目的成为我们里面明确的使命，我们很可能活来活去就活得为了这些周遭的这些事物去。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俗世的生活里面不能失去这个使命。那么不仅我们一切事都是为着什么这个目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为了成全什么目的，更积极的要成全什么目的。 所以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遇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的这些方式，最重要的都是什么？为了成全神的目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因着你有了这个使命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属世的生活呢只是一个附带的，为着神的目的的那个才是主要的。所以过去弟兄们中间常常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业啊，所追求的事物是个副业，那个主业呢是侍奉神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是对的。今天呢，我们在生活中间，什么是为主的，什么是为父的，我们必须怎么样，要一个清楚的分别，这个不能本末倒置。但是我们看见大多数神的儿女，因为缺少这个使命的这个认识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把地上的事情当作比较，我们把神的事情当作附带，是吧？啊，好像呢，在我的生活里面啊，我有我的家庭。啊，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学业，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信仰呢，是我的很多生活中间的一部分，啊，所以到了礼拜天，这个是属于主耶稣的，啊，平常呢都是属于我的，所以呢，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我要办我自己的事啊。到了礼拜天呢，那么拿着圣经呢，到聚会里面去这个敬拜一下啊。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对的吗？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啊，不是局部啊，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必须分出来什么是主要，什么是附带的。这个附带的呢，弟兄姊妹，就是可有可无的。啊，如果你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的话呢，我想地上的事情你就没什么好争的了，对不对？别人住大房子，我也不需要羡慕他。主给我住大房子，我也没觉得什么了不起，啊，别人有钱，我也不需要羡慕。我虽然没有钱，或者我钱少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个使命的感的话呢，你会跟世人一样，啊，别人追求这个我也要追求这个，别人有那个我也要那个，对不对？那么结果呢，你把神所托付给你的事情呢，把它忽略掉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那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变成可有可无，甚至你能到一个地步，你能像保罗一样看万事如同粪土，这些东西根本都是虚无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我想有些话可能不需要我一再重复，我就简单的讲一点啊。主给我们一个人就一生了，你是真的是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的，对不对啊？嗯，到死的那一刹那，那就是最后一个总结了。到底我们这一生是为着主呢，还是为着地上的事物呢？为着家庭，为着儿女呢？为着我们的产业呢？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我知道这个话大家都容易懂，但是碰到事实的时候不容易超越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需要有使命。你如果你没有使命的话呢，你就知道你这一生你应该摆最大的力量，把你最大的精神，把你最大的注意摆在什么事情上面。其他的附带的东西，主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主没有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感恩呢，都是因为什么？主给了我们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来感恩。我不太多听见弟兄姊妹们呢，为着那个神的那个旨意，让我们明白了感恩的，不太多。所以可见我们都是还是用那些次要的、负的东西，啊，把它看成主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考验我们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使命。神把他荣耀的旨意要变成我们的使命。所以因此在圣经中间他要求我们奉献的，弟兄姊妹，你现在从这个点你要懂得那个真正什么叫做奉献，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觉得呢，奉献是我的牺牲啊， 啊，所以有很多人奉献之后看写得非常的壮烈，写的那个悲壮啊，因此呢不需要。你现在知道了神为什么要求我们奉献，因为你不奉献，你就一定都是为着那些次要的东西活着，为着那些附带的东西活着。只有你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主的时候，你才能够为着神的旨意活着。所以奉献是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经历，最基本的态度啊，需要过奉献的生活。奉献的意思就宣布说什么呢？我是属于神的，我说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没有什么东西属于我的啊，这个才真正的奉献。所以奉献的目的也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奉献的，弟兄姊妹们，你不是光是鼓励人家牺牲啊，光是鼓励人舍弃啊，如果你看不见那个神圣的目的啊，你没有真正使命感，叫你真正放弃也很困难，对不对？那就变成一个痛苦的挣扎了啊。所以奉献是主给我们很大的荣耀，是一个荣耀啊，必须明白。那么不仅我们奉献，那么下面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有属灵的追求啊啊，我们追求成圣的生活，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追求恩赐啊，我们追求能力。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追求这些东西啊？追求这些东西乃是为着要叫神的使命在我们身上有更美的完成，这个才是追求的目的。否则的话，今天呢我们光追求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变得非常的这个卑劣，甚至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追求变得很邪恶。因为你追求的是为你自己呀，你知道吧？你要彰显能力，你要叫人看见你了不起，你要看见你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基督徒这个心思意念的不正常了，不健全，所以造成今天教会中产生了非常多的难处。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为什么要追求？追求就是把自己变得更符合于神的使用。把自己能更符合于神的目的，哎，这个才是我们追求所有的这个目的。否则的话呢，其他的事物都变成没。所以这个使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不会讲到求神给口才，结果神给了口才之后呢，我的宣扬自己的名声去了，变成这样，啊，变成名不到家了，啊。环球布道家，很多人变成这个东西，我到处被人这个来捧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些恩赐啊？为什么要追求这些功用啊？那是为着神的家。所以你们记得 Miss Barber和圣恩教师讲的一句话非常宝贵，他说为我自己是一无所求，为了神求万有。就是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是真正有使命感的，他们一直有强烈的使命感，所以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结果神就给他们一切的恩赐的祝福，都能使神的国度的开展，使神的旨意能够实现，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一开头就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属灵这个观念呢，需要建立在圣经上，建立在主的心意上，否则呢，我们这个邪恶的心思啊，一走歪了之后呢，这个不仅是你个人的一个悲剧啊，弟兄姊妹，会造成这个儿女中间的许多的难处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明白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呢，他应当有使命感，有所谓的 the sense of purpose 啊，要有这个使命感，这是很重要的。无论到哪里，心里面有使命感， 你不仅有传福音的使命，我们感谢主，今天主把他的百姓打发到全地啊，很多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传福音，就在那开始建立教会，这个是好的，他带着使命出去的啊，那么这个是美丽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呢？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乃是为着神的心意活着，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其他东西都是次要东西，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啊。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在神的工作里面一个重要的支配的因素。所以今天早晨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把在神的行动里面啊，神所给我们看见的三个重要的支配的因素，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大家好好的思想这些啊，那么希望主给我们里面有开启，给我们有看见，能明白这些事情啊。那么我想，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上蒙拯救，这不仅是你个人的福气啊，在各地的聚会呢也会带来祝福。否则的话呢，我们服侍主呢，不仅对神的工作不能产生益处，可能产生负面的这个破坏啊。那我想将来到主跟前呢，我们那就要接受主的审判，对吧？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意念啊，属灵的观念能够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好吧？我想今天早晨啊，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就想不要再给弟兄姊妹们有这个发问或者交通的时间了。那么呢，你们回去之后呢，大家在主面前来思想。我们下一次呢，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先开头留一点时间，把这一次弟兄姊妹所听见的，如果你心中感觉到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你把它写下来，你思想之后呢，那么我们留等下一次来交通，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的聚会就结束。